我们的题目是神不说谎，主要的经文是在89篇的35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全能无所不能。那当然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糊涂人，就是说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他自己都背不起来，这一类的问题以为很聪明，让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其实是问的人的笨。神有很多事不能做，神不能说谎，神不能作恶，神不能做一画一个圆的方，神不能够做这些不合逻辑的事情，这毫无妨碍他无所不能的能力。我们不仅相信神无所不能，凡是善良的美好的他都做，我们也相信神无所不善，他所做的每件事都算甚美好。神有全能，他的全能不是作恶的，他不能作恶，他不能够说谎。那么当我们说到神的全能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全能和他的全善和他的全在都连在一起的。当然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基本上我们口头上都会相信神的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或者是再加上我刚刚所讲的无所不善，他所做的一切他的本身就是美善的。我们不去讲神的其他部分其实神没有部分了，神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其他的部分我们只是人拙口笨舌，领悟有限，所以要讲神的这一点那一点。其实他的良善跟他的全能跟他的公义跟他的信实跟他的圣洁通通是在一起的，我们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下都领悟，所以慢慢这样讲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他的诚实，或者他的信实，或者他不说谎，或者他不背乎自己。诗篇89篇第1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我们感谢主，我们传福音，我们也歌唱，这是圣经里面始终讲的，我们在看诗篇里也常有的，而我们基督徒也实在是不敢说引以为傲基督徒不敢骄傲，但是我们实在觉得哎呦，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一个，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喜欢唱歌，我们喜欢歌颂上帝，我们喜欢，而且我们的歌当然也有悲哀的，也有悲泣的，因为我们有认罪悔改，但是整个圣经整个基督教信仰，基督徒个人和团体，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不管是乐天派的或者是悲观的，当我们真的重生得救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基本的信息，即使是最严厉的警告，即使讲到末世的大灾难，我们基本的信息都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的主这位全然良善、全然有能力的主，他掌管万有。虽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看到这么多不幸的事，这么多费解的事，撒旦好像真是那么凶暴，甚至把耶稣都杀死了。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主得胜，他复活，他升天，他要再来，他要统管万有。将来新天新地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善的一切，没有任何的拦阻，这我们相信。可是现在呢，我希望我们都能认识一件事，神不改变，神如果是神，神如果是全能的神，神如果是全善的神，神不会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任何一个时候神都是神，在世界创立以前他是神，在创造的时候他是神，在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堕落之后他是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被咒诅的世界里，在整个世界是一声叹息当中的时候，他是神；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是神；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神；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神。也就是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的神现在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善的神，现在也是。 即便你的女儿得了癌症，即便牧师被撞车了，即便我们看到好人好像受到很多委屈，即便上帝的教会被焚烧，我们仍然相信他坐着为王，他没有丝毫的改变。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今生的时候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将来在今天心底里没有眼泪，没有困惑，没有不懂，没有不明白的，一切只有美善，一切只有喜悦，只有平安。今天我们仍然信这位神，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信的神都没有改变的。如果有改变，那我们就是异端了。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民族，只要他是信圣经里的这位三一的真神，这位神就没有任何的改变。在我们这个信仰可能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落实的方式，譬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敬拜，恐怕在初代教会就完全没有 PowerPoint， 没有麦克风，没有钟，应该也没有诗班。你看在初代教会的没有诗班，可是那不妨碍我们同样一主一信一喜，我们也不必要求我们每件事跟什么什么标准的一样。在基本的信仰上我们绝对不改变，但在其他应用的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弹性空间，而且从各种弹性空间中可以反映出上帝的奇妙。那我们现在不讲那么多的，我们就讲上帝的信实和全能。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信实，他说话算话，他不会改变，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良善，他的圣洁不会改变。因为是这么好，我们不仅述说，我们不仅传扬，我们不仅活出来，而且我们歌唱，我们要唱，一直唱到永远。很多人说旧约的时候没有这永恒的观念，没有复活的观念，我实在怎么看圣经都看不出来，包括我们这里所看的。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你怎么能唱到永远？死人还能唱歌吗？那显然他相信一件事，死不是一切的结束。虽然也许旧约不是那么明白，没有那么清楚的启示，但是神如果是慈爱的，神如果是永恒的，神怎么可能让他所爱的百姓不是永恒的呢？如果我们的神在旧约的时候他不让他的儿女有永恒的盼望，不让他儿女有这些，各位，人生在世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你越快乐就越痛苦。你的婚姻生活越快乐，你想到死亡会把你们分离就越痛苦，对不对？这有点讽刺。如果你的婚姻生活不快乐，那么有一方死了你不太难过，因为他实在叫你很痛苦，死了还是解脱。但是如果你很快乐，他死了你就很痛苦。人生就是这样，你总有痛苦的，要不然就是死亡的痛苦，要不然就是活着的时候的痛苦。那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神是永恒的，神的儿女不是永恒的，神的儿女是受造的，而且曾经悖逆，曾经该被定罪，但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要拯救，所以我们就能永远享受到我们不配得到的慈爱和信实。我们不但永远享受，如果我们真的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不能够禁止我们的口去传扬。对，我们因为有软弱，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因为有软弱，我们在传扬上帝，活出上帝，活出这奇妙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玷污上帝，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常常不是那么善良，不是那么慈爱，不是那么真实，我们常常很愚蠢，也常常有意无意的犯罪。但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仍然知道主的宝血洁净，所以我们要永远的，而且到遍地的。永远是指时间，遍地是指空间，我们到每个地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海岛，我们传扬主的恩典，传扬主的慈爱和信实。为什么我们能传扬？因为我们说的吗？因为牧师说的吗？因为神学教科书说的吗？因为教会的传统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扬上帝，因为上帝多么美好，多么美好。 因为我们的教会这样讲的，因为牧师这样讲的。各位，这固然是，但是这不是最正确的答案。我们传扬上帝，因为上帝这样说。我们说他是慈爱的，不是我们的经验而已。事实上我们经验常常觉得他不慈爱，不是我们的理智这样。事实上我们理智常常觉得他不信实，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经验都是不完全的，带着罪恶的。我们一切是因为上帝这样说，因为上帝，神是我们的神。当我们在传扬的时候，固然有我们的喜好，固然有我们的各特别的做法，但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传扬是因为上帝曾经这样的显出来。上帝的慈悲会建立到永远，上帝的信实会建立在天上。诗篇第二篇哈，第二节，不，对不起，89篇第二节哈，这篇的诗篇第二节，跟圣经很多地方哈，我都觉得有点遗憾。我不敢去批评圣经的翻译，很多不敬虔的人随便翻译，随便批评哈，我不敢批评哈。但是实在有些地方呢，可能和合本是翻的比现在所有的新译本都更好，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理想，因为人有罪。我就觉得这里不是太理想。第二节还有一点画蛇添足，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第一个你的有加点，也就是原文没有，看起来从上下文来看应该加你的，因为这个我哈，89篇第一节的我是作者，是一个人，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师，是以探。第一节的我是以探，那么第二节的我应该也是以探，看起来是，所以他就加了一个你的慈悲。各位，但是不一定的。圣经有个很奇妙的地方，就圣经是神的话，也是人的话。圣经是圣灵默示的，所以有至高的权威，但是圣经也是神借着人在写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作者我是表达出那个作者自己的心思意念等等。那最明显的我们可以想很多明显的，譬如说诗篇51篇大卫认罪的诗，这不可能是上帝在认罪，不可能是圣灵在认罪，这一定是大卫在认罪。以此类推，圣经以新约旧约许许多多的是表达出人，而且完完全全是反映出那个环境时代。但是我们会说，那个完全是人的话，神不可能认罪，神不可能悔改，神不可能流泪，却完全是神的话，因为那是圣灵默示的，有最大的权威。我们不因为那是大卫的悔改认罪，或者我们在圣经里面甚至看到许许多多所记载魔鬼所讲的话，撒旦所讲的话，我们就说圣经不是神的话。我们会说这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会强调这是圣灵默示的，意思就是完全可靠，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因为这是神的话就抹煞了那个作者，我们也不因为是作者大卫在认罪悔改或其他的，我们就抹煞了这有神的权威。第二节说我曾说慈悲必建立到永远，有可能不是专指着这个以探在讲话，有可能是耶和华在讲话，因为第三节的我绝对是耶和华而不是以探。那这里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奇妙的地方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有的情形。从一方面来讲，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人，我们是卑微的。那么就我们罪人来讲，我们是可恶的，该下地狱的，这是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承认。可是我们也承认一点，当我们奉主的名说话的时候，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的时候，就很真实的意义而言，我们是代表上帝的。亲爱的基督徒，你一定要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如果不是主的宝血，你是下地狱。但你也不要忘记神给他儿女的权柄， 神差遣我们，当你出去奉主的名在说话的时候，凡听你们的就是听我的，听我的就是听那差我来的。你不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当你在奉主的名传主话的时候说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我也不知道。你不可以说啊，也许耶稣是唯一的主吧，也许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吧，不过我也不太敢确定。现在我们都要讲谦卑包容一点，也许佛教也是一个真神，也许其他的宗教也可以叫人得救，我不大清楚，我不大确定。各位，很抱歉，在教会里面这种虚假的、错误的抵挡上帝的谦卑太多了，在教会里面，我不愿意说这个话，但是说一下生气伤心的话吧。你们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得到，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当事人也不否认，赵雍基和格里汉都在这几年说过，一再说过，信其他宗教的人也可能得救。这是其实很多的我们很尊敬的传道人都会讲这一类的话，这是一种普救论的思想，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的潮流，不能因为时代的风潮，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或者是别人要求我们包容宽容，我们就把圣经上最清楚的那个抹煞了。我在这里只是说，圣经是神的话，固然它也是人的话，但是有圣灵的权，末世就是有权威，我们需要分得清楚。第二节可能这两个含义都有，我曾说慈悲必建立到永远，这个慈悲我曾说可以是以探说的，这我曾说也可以是耶和华末世他说的，耶和华的慈悲到永远，耶和华的信实坚立在天上。在天上我们也要看到一点，也在地上，无所不在，只是在天上是指现在在天上上帝的旨意是畅行无阻的在进行，现在在地上上帝的旨意也是畅行无阻。各位不要搞错了，神的旨意没有任何人能拦阻，只是撒旦和他的仆役，甚至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常常会玩梗做无效的抗拒就是了。事实上只在天上，我们如果把圣经看熟悉一点也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你在约伯记里你就看到，事实上你在撒加利亚书上也看到，撒旦还在天上做一些搅扰的工作。当然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绝不会改变，不过我现在讲了这么多，也许叫各位已经有点困惑了。哎呦，我们的神到底是不是全能的神？不要忘记他永远是。那我们就在地上，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有罪的人身上，有限的人身上，我们在受到搅扰、受到困惑、不明白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我们能坚定相信你的信实直到永远，绝不改变。我的身体告诉我上帝不爱我，我的身体告诉我上帝没医治我，我的身体告诉我我现在软弱了，我的身体、我的报纸、我的新闻、我的电话，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在说，像约翰福音说的，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各位，你应该也会对自己说过这个，我们会困惑，会怀疑，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坚定认定神的话，神的慈爱到永远，神的信实到万代。但你怎么知道呢？各位，这又是我们现在常常有的错误。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到上帝的奇妙吗？我常常讲，有些人会讲，哎呀，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各位，你看报纸、看新闻，你每天每秒的每件事都告诉你神不是爱，甚至告诉你神不在。你能从世界看到上帝吗？你能从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地震，有这么多的洪水，有这么多小孩生下来是瞎眼的，你说有一个慈爱的上帝吗？你能看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是非黑白颠倒，你能看到这么多不善良的事在进行，这么多善良的事被拦阻，你能说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在掌管一切吗？因此也有很多人没有这个信心了，包括神学家，包括神学家不断地对神的全能在打折扣。各位，你要看到上帝的慈爱，你要看到上帝的全能，你必须看到耶稣基督，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那样你透过耶稣基督再看万事，你就会说万事都告诉你神是爱。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你明白的话，你看不到。那就是诗篇八十九篇讲的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们这个向大卫所立的约，在大卫的这个国度里面，在这个国度的百姓里面，会在任何艰难困苦伤痛看起来不合理的情形下，宣扬那位独一的真神，慈爱坚定到永远的上帝。这是上帝在人在罪恶世界里面所拣选的，最早的时候你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当然更早也可以讲到说挪亚了啊，然后当洪水以后，在挪亚的子孙里面，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儿子里面拣选了以撒，啊，亚伯拉罕其他儿子都不算，以撒的儿子里面拣选了雅各，以扫不算，上帝做了拣选的工作，让这一群子民能够成为永恒荣耀上帝的子民，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把上帝的信实公义传扬开来，让万国信靠他。在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没有再改变的，就是肉身的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后来就成为上帝立约的对象，在西乃山底下借由摩西成为神要挽救世界的这个工具。然后在这群族类里面，以色列人里面又拣选了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里所讲的就是第七章的事，神向大卫发誓起誓，我会建立你的国度到永远。好，因为作者在想到上帝跟大卫立约的这个伟大的事情，大卫和大卫的后裔，如同我们更熟悉的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让上帝的宝座建立到永远，要让他的信实传到万代。哦，那个作者好像就非常被感动了，他先不写别的，他就先写他受到的感动和激励。哎，这我也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有。我们一想到神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这永远的工作，我们就颂赞。第五节，诸天颂赞，称颂你的奇事，圣者的会中赞扬你的信实。谁能跟耶和华相比？这里都在讲耶和华的信实，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不说谎，耶和华永不改变，当然也包括他的慈爱、良善、能力都不改变。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大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周四围，你管辖海的狂浪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被杀的人，你用你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好，这段我们要讲一下，这是一个形容上帝的伟大。那个上帝的伟大 你可以用各方面来形容，他用一些东西来形容。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在圣者的会中，神比他四维一切的更可畏。然后是哪一个大能者？大能者其实就是神。那么这里所指的呢，大概一般来讲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天使。这里我们要说一下，神的众子也好，圣者的会中也好，大能者也好，这些都在形容耶和华的仆人。这些我们通常在讲是天使，可是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天使那个天字，实在加一个天字也不恰当哈。我们中文圣经有的时候是翻神的使者，有的时候翻天使。那么每次讲到天使的时候，我们自动会想到就是有翅膀的那种东西，可是圣经没有这样写过，从来没有这样写过。圣经在写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有的时候讲众子，就是神的众子，神的使者。在圣经新约旧约里都有讲，我们可以从神的使者、神的众子、神周围中间最周围的讲起，最身边的讲起。神身边的使者，最身边的应该是四活物。四活物是什么？你在以西结书可以看到，四活物就是基路伯。基路伯是什么呢？各位讲一点你们会吓一跳的东西哈。基路伯有些人，基路伯哈，在以西结里面的描述就像一个怪物。那个怪物呢，就是有四个不同的样子哈。那个它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就又像人，又像狮子，又像老鹰，又像牛，是一个怪物。然后又有翅膀，这个翅膀好像有六个，两个飞行，两个遮盖自己的身体哈，或者四个。那么神的使者里有一个是基路伯，基路伯最早的时候作为是在伊甸园外带着拿着剑防止人回到伊甸园，所以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那么你再从启示录里也看到，你在以赛亚书也看到，但不管比较多的描述是在以西结书里，这个基路伯，这个怪物，这个怪物呢，下面叫你很吃惊甚至受不了的，就是让你想到埃及和亚述的那些怪物了，狮身人面像，或者亚述他们所拜的那个神明里面有狮子的身体，老鹰的翅膀。而圣经在描述基路伯的时候跟那很像，圣经学者甚至说受那个影响。好，这什么意思啊？各位你要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民族、文化都喜欢用一些东西来表现自己的国威，所以美国的国威来表现它的强大就是老鹰，苏俄就是北极熊，印度就是虎，老虎，泰国就是大象，中国就是龙啊，这里面有多少邪恶或不好的地方，我们现在不去讲它，就是用一些东西来形容国家，用一些东西，民族一些东西来形容它的棒。那么在亚述、巴比伦那个时候，中东，他们也想到嘛，地上最有力量的就是狮子嘛，但狮子有个大遗憾，它不会飞，所以狮子加上翅膀能飞，那就更厉害，这来形容，来表彰亚述。圣经也有这样来表述。当然各位，我希望你不会想到说 耶和华真的是坐在两个基路伯的上面，耶和华真的是坐在一只大老鹰上面，然后飞到这里飞到那里。我希望你不会这样想啊！我们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我们的上帝是灵，他不需要坐在一个坐骑上面。圣经上讲这些是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够想到，能够比较明白上帝的伟大。而圣经用基路伯这个看起来甚至在异教里面那个怪神来做上帝的使者和坐骑，表示一件事，要我们明白一件事，就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真的或者假的或者是可怕的那些东西，通通伏在神的权柄之下，甚至被他骑。要表达的是这个，不是说真的上帝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看诗篇里面，包括看圣经，看这一段哈，我们不大会想到这些是什么。我就说明一下，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使者，不管是四活物、24位长老或者其他的东西，都在讲到说这些东西没有独立存在的能力。包括我们人，如果不是神所有，我们不会存在的；如果不是神继续托住，我们也不会存在。不管是一个石头、一个木头，或者一个星云，或者一个政权，通通在神的掌管中。神要他有就有，要他灭就灭，要他长就长，要他短就短。一切万事万物，大的小的，有生物没有生，没有生命的，通通都在神的掌管中。包括这些我们认为很可怕的东西，各位，包括我们以为可怕的鬼或者邪灵。所以在约伯记里我们说了，鬼的头子撒旦也在天上，但是他是神的众子，我们听了不舒服。圣经是这样讲的，约伯记是这样形容的，我们听了不舒服。但是圣经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上帝造，而且上帝管的，而且这些东西的兴风作浪、邪恶，丝毫不会危及到上帝的善良和全能，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就是。那么在这些上帝的使者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些非常可怕的，甚至好像很负面的东西。这个在启示录里也有讲哈，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里面有描述到哈，像那个启示录第七章哈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我们就把它了解成使者哈。另有一位使者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使者大声的喊。这四个使者就是能伤害地，能伤害海。这四个使者在第九章第十五节又讲，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当然你从来没有想到天使是这样吧，你从来想到天使都是很和蔼可亲的，像那个报好消息的那个天使一样。其实你再想一想，我今天只是提一些哈，提这里你就看到天使里面，甚至可能或者说使者里面，甚至可能有非常邪恶的杀人的，也不一定是什么巴比伦的军队或者是其他的。圣经用蝗虫是耶和华的大军队，约珥书这样讲。诗篇也讲神使降瘟疫的灾害成了他的使者，不管是在埃及逾越节的晚上，耶和华的使者巡行埃及遍地，进去杀埃及的长子，或者是在亚述大军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进入亚述的营中，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或者是在大卫数点民数之后， 耶和华的使者拿刀要灭掉许多的人，也是杀了很多人。那那个使者，圣经在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瘟疫。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说，很正确的说 SARS 癌症是上帝的天使，照我们中文的翻译，上帝的使者。那这是很可怕的。还有了，还不只是这样了，就是你现在想到上帝的使者、上帝的工具、上帝所使用的有这么多的东西，包括巴比伦，包括政治的力量，包括经济的力量，包括我们也说的可能是的那个人呐、啊，参孙他的父亲叫马挪亚，他的母亲圣经没有记名字，在士师记十三章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然后告诉他他会生一个小孩，那个妇人后来就跟他的丈夫，就是参孙的爸爸讲说，有一个神人，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天使来跟我讲话，他相貌如神的使者，甚是可畏，也就是可怕。你在但以理书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就是当耶和华的使者去跟但以理解梦的时候，讲的时候也有很可怕的。在但以理书第十章有一个人，那个人呢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那么这个在但以理书有看到两个耶和华的使者，一个呢我们可能说是比较凶的，那就是米迦勒，在犹大书里面也有讲。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加百列，那就是比较和善的，一般都用这个做代表。好，我们现在讲这么多的使者还没讲完了，我们讲到天上天庭里地上的，我们讲到可能像人一样的，那么我们当然也你也可以想到在雅各过亚伯渡口的时候也是跟一个耶和华使者摔跤。就是圣经用这么多很丰富的东西来描述，都是讲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掌管中。那么还有他特别讲，你管辖海的狂浪，你打碎了拉哈伯。拉哈伯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哈布斯他写的政府和国家的题目叫 Leviathan， 就是拉哈伯，我们中文翻利维坦。那么这个政治哲学家在用圣经里面约伯记和诗篇里面常常讲的海中的那个怪物来形容政权的力量，他讲的也很恰当哈。那个拉哈伯呢，你在诗篇里面你在约伯记里都看到是一种海怪，不受任何的约束。这个海怪呢不受任何约束的可怕，也可能表现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你记得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但以理做梦梦见海中来了一个巨兽，启示录也有一个巨兽，那可能都表达出以色列人这个传统用海里的那个可怕来形容那个抵挡上帝的力量。可是圣经里一再讲，包括在这里讲，你打碎了拉哈伯。所有的东西，不管我们能够想到是好的是不好的，是可怕的是异教邪魔的东西，是撒旦的东西，或者是虚假的东西，或者我们说好的善良的天使们或者教会，或者我们看到的有一些耶和华的使者，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句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圣经也有用耶和华的使者来形容他，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各位，诗篇八十九篇在讲到上帝的信实，这个信实会被人知道是因着他坚立大卫的子孙这个约，然后想到上帝的伟大，他就讲到是上帝的伟大是征服一切的，一切都听他的，是创造一切的。 十一节，天属你，地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没有一个东西不是。南北，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讲南北，照我们中国人写法就应该是东西啊，因为东西是一个 thing 嘛，啊，我们不会说你是什么南北，我们会说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都在你面前。这里都在形容上帝多伟大，但这伟大怎么才能让人知道？上帝的启示，上帝的约，透过他的百姓，那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十五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哎呀，我们知不知道向神欢呼？我们有没有对神常常敬拜赞美？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我们是不是在主的光中行走？也就是在主的祝福、主的真理、主的生命。光常常指上帝的福气、上帝的真理、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尤其在约翰福音这样讲，我们行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生命中，我们欢喜快乐，神给我们力量，神给我们荣耀。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虽然常常软弱，因为我们神跟我们的祖先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有盾牌，我们有脚，我们有领导者。神把力量加在他的百姓中，那个代表在这篇诗篇里就是大卫。二十节，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然后我的手坚立他，我要打碎他的敌人，我的信实和慈爱要与他同在。上帝不仅建立大卫，你在这里可以更清楚看到，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讲的一样，上帝建立大卫的子孙。二十五节，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这个听起来不大好听，因为这有点帝国主义的味道啊，不断的扩张。不过上帝的作为是美好的，上帝让大卫用慈爱、用公平来统治，所以那像我们以前说的，周文王征服的时候，南面而征北面怨，东面而征西面怨，曰西我后，后来其书，为什么不早点来征服我？早点征服我，我们就可以被你的统治的很快乐了。大卫的征服也是这样，因为他有上帝的公平和公义。大卫和他的子孙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二十六节，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各位，你要知道你也在其中。当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个经文也用在我们的身上。上帝立大卫和他的儿，大卫的子孙为他的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里都在指着大卫的国度。我要称他，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所立的约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为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的。永远，在这丰富的这诗篇里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诗篇的作者是上帝，这是最基本的。诗篇作者也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个先知，这是次要的。但是有的时候，诗篇的作者也是我们这些听上帝话的人，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我也代表我们这些听众，我们这些读者。诗篇或者圣经不仅是神对我们说话，诗篇和圣经也常常表达出人对神所说的话，表达出我们的心意，表达出我们的认罪，表达出我们的感谢。所以那我真是很丰富，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好，我知道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神不说谎，神有信实，神绝不改变。神应许大卫，应许大卫的子孙。你看到第37节，你真是好兴奋啊。上帝的信实到永远不改变，他爱世间属他的儿女就爱到底， 在你们如果到中国大陆宣教，你也知道，哎呀，大陆的基督徒有一为一个事情吵得死去活来，就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看诗篇八十九篇一到三七节，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上帝的应许绝不改变，因为他是诚实的，说话算话。哎呀，但是我们很难过，我们看到第三十八节，我们就发现糟糕了，得救以后可能会失去救恩，糟糕了，上帝可能因为我们的不信他也不信了，上帝因为我们的悖逆他也收回成命了。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各位，这句话我们太痛苦了，因为两节经文太近了，上面说绝不丢弃你，下面说丢弃了。哎，各位，这是上帝自己打耳光，我们怎么办呢？这都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当中会碰到的难处。神的话可靠吗？一方面我们在圣经里就看到两节经文这么近，同一篇里面就有这样的冲突。另外我们在生活中应用圣经的美好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好像没有灵验呐、啊！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奉我们的名祷告，不论求什么，我必成全。各位，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不知道祷告多少年了，好像很多都没有成全。如果有一件成全都不错。好，继续，你看上帝的说话不算话，还有脸把它都写下来哦。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的一切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的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处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四十七节，你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短少。好，再一次，我圣经里面的我，圣经里诗篇里面的我，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我真是苦啊，那个我是什么？是谁？就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上帝。圣经里每个字都是上帝的话，即使是撒旦所说的，倒不是说上帝就是撒旦，而是撒旦那个话也在圣灵的默示下被记录下来。圣经里的话也是神默示的善良的先知所写的，圣经里的话也是所有听圣经话的儿女在圣灵感动中表达出来的。我的日子短少，我要等到几时呢？真是感谢主，圣经是神的话，也把我们的心表达出来。我们人现在在一种极大的痛苦当中，四十八节，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好，我们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了。上帝是诚实的，上帝的诚实到底在哪里呢？上帝信实不改变，他这些讲的直接都推翻了。我们看历史也知道啊，大卫的子孙的国度很快就没有了，到第三代，第二代是所罗门，第三代是罗波安，国家就分裂了，就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坚定到永远了。然后再过几百年，南国北国分别都亡了。一直到今天，各位，以色列虽然复国了，但是做总统的也不是大卫的子孙。我不知道各个总统是现在选的，我不知道那些支派还有没有在。起码我们没有看到立位的子孙，我们大概也不知道犹太人在那里讲我是哪一个支派的。一般的犹太人大概都不知道 很近前的犹太人是坚决反对耶稣的，这是现在上帝拣选的大卫的肉身的子孙的状况。那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信实？这也是保罗在讲完因信称义，讲完上帝甚至上帝永不改变的计划，罗马书一到八章讲的，讲完一到八章似乎讲完了因信称义，讲完了救恩，讲完了上帝对我们的作为就可以结束了。他又讲，尤其你记得罗马书第八章，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什么？然后保罗说没有，天上地下所有东西没有一个，就像我们看到诗篇八十九篇一样，天上地下海中所有东西都被上帝制服，上帝的权柄能力不能被任何东西打击。如果从罗马书第八章讲，神的慈爱也永远不会跟我们离开。可是保罗不能不再花三章的力气解释一个事情，就是上帝应许他的慈爱永不离开以色列。而在保罗写的时候，在保罗写之前，在保罗写之后到今天，神的爱跟以色列是分开的。以色列人没有信上帝，以色列人可以说从旧约甚至从西乃山开始，到大卫，到大卫的子孙，可以说对上帝的悖逆，远离上帝的信实，是越走越远。好，我们可以说人都是虚谎的，这是诗篇的话，神是真实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有语，罗马书有语，人是虚谎的，神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以色列人不信这是他们的错，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但是神说我绝不会收回，那怎么讲呢？神绝对不会收回。我刚刚已经读了诗篇八九篇，是很长的，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我们只能简单讲一下。我不会将我的慈爱收回，这怎么解释？好，有一些像时代主义的解释，就是说以色列呢是灰头土脸了，甚至几千年，但以色列有一天会重新全国归向上帝。那么他们的常常是根据罗马书第十一章那里讲，以色列有一天要全家都得救，有一天会以色列全家归主，那就是千禧年的时候。传统的神学不接受这个解释，我也不接受这个解释，不过这解释你也可以参考，我们华人教会通常都接受的。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解释，上帝的话没有一个字打折扣，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上帝对大卫的应许是真实的，他拣选他立的约绝对不会改变，因为上帝所立约的对象，上帝所拣选的对象，大卫和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只是预表耶稣。上帝所立那个永远不会废掉的约，永远有慈爱在他身上不改变的，不是指着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新约旧约所有的应许是集中在耶稣的身上，神对耶稣绝不说谎，绝不改变，对我们其实也不说谎也不改变。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因此让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让我们总是仰望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让我们永远 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使我们明白圣经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让我们总不要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来找到那个约的记号，让我们总从耶稣基督身上找到那个确据和把握。世界会改变，人会生病，人会健康，国民党会执政，民进党也可能会执政，共产党也可能执政，世界的国度都会过去。在这过去的国度里面，神的儿女要看到上帝不改变的国度，你就在其中。所以即使海浪砰轰到山，愿我们的心不要动摇。上帝是信实，神绝不说谎。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坚定地相信你永不改变，让我们坚定相信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坚定相信你在所有历世历代你的儿女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从义人亚伯开始到主耶稣再来的每一个你的儿女，都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蒙拣选、蒙带领、蒙祝福。我们的肉身会软弱，我们肉身在罪恶的世界会失败、会跌倒，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内心属主，而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身体在罪恶的世界中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愿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